每年犯暗时，细节藏重大信号，内斗已分胜负。人权报告爆新疆强迫劳动，涉矿产供应链。中国船长韦台鹏海底电缆被判三年。双雅医院器官买卖恶行再曝光。俄媒爆习女儿陪客，专家习明泽可能受边境控制。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共党媒最近连续发三份文件，文件的签发时间都有违常理。分析认为，中共内部路线斗争可能已分出胜负。第一份是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推动深圳加深改革扩大开放的意见，新华社在6月10号发表，但文件注明的时间竟然是去年8月30号。从这个时间看，文件应该是去年7月的中共三中全会后制定的。从文件要求扩大改革开放来看，这个同习近平的调子不一样，就在这份文件标注日期的前一日，去年8月29号，习近平在中央加深改革委员会会议上还在这里强调，坚持党中央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时事评论员钟元说，这份文件就在习近平主持改革委员会会议的第二日成文，同习近平会议的调子相反，亦没有及时发表。这个表明中共内部在三中全会前后确实发生了激烈的路线斗争。这份文件被搁置了9个多月后，现在被突然公开，没有报道显示文件经过中央改革委员会讨论就由中央办公厅直接发表。这个似乎表明中共的路线斗争告一段落，改革的声音重新占了上风，高层权力已经发生了变化。时事评论员江心哲注意到，人民日报头版在10号发表这一份中央办公厅下发的深圳加深改革意见，但新闻联播在10号和11号晚都没有报道这份文件，这个是非同寻常的，代表中共后线媒体分裂内讧，中央拒绝报道，就是继续挺习。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代表反习，管理人民日报的中共常委蔡奇恐怕亦反水，背叛习近平。江心哲认为，去年7月三中全会后，中共元老要求习扩大开放，随后习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为做样子给元老看，推出这份文件，但之后习近平将这份文件压了在柜桶底，不对外公开，现在官方媒体公开这份文件，就代表冲破习近平的阻力，亦讲明习近平失势。除了这篇要求深圳加深改革的文章之外，中原注意到新华社6月9号公布一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意见，时间注明为3月2号。新华社5月26号公布中央办公厅下发的改善企业制度意见，文件标注时间是去年9月。中原总结讲，三个有关改革民生的过时文件突然被密集发表，应是中共新决策层有意所为，并暗示了高层权力的转移，新的权力中枢俨然呼之欲出。近日一份国际人权报告透露，多个国际知名企业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可能涉及中国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这些矿物资源被广泛应用于电动车、航空航天、电子设备以及可再生能源等高科技产业。总部位于荷兰，特别关注国际人权的全球权利合规组织11号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多达77家中国企业在新疆从事钛、锂、铍、镁等矿产的开发、加工和冶炼活动，存在强迫劳动的风险。报告调查发现，自2017年以来，大量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 被强迫分配至矿场、冶炼厂和工业园区，在监控和政治压力下进行高风险劳动，估计受害人数已达几十万。这些矿产被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新能源、汽车制造和电子工业等领域。人权组织指出，多家跨国营企业如雅芳、沃尔玛、雀巢、可口可乐和宣伟公司等可能使用了来自新疆的金属钛。截至目前，被点名企业并没有就报告作出回应。其中，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因涉强迫劳动，已经被美国政府列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制裁名单。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说，就是要给美国各界看清楚，你成日说要讲人权，那首先你自己的供应链就要独立先。如果你自己都仲靠住中国的这些货，你怎讲得出口讲人权呢？有些东西是新疆出产的，你不买都不得，那你又可以怎呢？所以说，其实重点是你要够实力才可以要求中共重视人权问题。首先你自己不可以再依赖他，如果你连基本生产都靠他们，那你凭什么去逼人家改善中国的人权？讲到底，这些东西本身都是一个大矛盾，从长远看，所有东西都会一步步向着减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个方向走。报告呼吁各国营企业立即展开供应链审查，撤出和新疆有关的矿产来源，并公开矿产供应链透明度，以确保不涉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报告发表同时，正值中美两国在伦敦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讲，中美贸易以来全面脱欧红色供应链，包括稀土，这个一定是美国重要的对中国政策。所以我相信暂时的缓和，但是这一段时间美国会刻不容缓地建设自己的产业链，以完全杜绝对中国依赖。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以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让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台南地方法院12号判处权宜轮货船宏泰58中国船长犯毁坏蓝线罪，判处3年徒刑。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姜黄慈向 BBC 中文表示，宏泰58的判决结果具有鼓励效果，台湾未来针对领海内可能的破坏行为会更积极执法。宏泰58货轮2月25号涉嫌拖断台澎第3号海底通讯电缆，黄船长遭羁押禁见台南地方检察署，4月11号提起公诉，移送台南地方法院审理。7名船员于4月被遣送出境，台南地方法院发出新闻稿指出，台南市北门区外海五里处海底设有中华电信负责维护管理的台澎第3号海底通讯电缆。宏泰58货船上电子海图有标志海底蓝线位置，这个区域亦公告为禁流警戒区，船只不得下流。黄船长承认只是船员下流，但否认故意毁坏蓝线的罪行，仅承认失职。台南地方法院则认定黄姓船长故意下流，在该区域徘徊，导致台澎第3号海底通讯电缆蓝线被割断。台澎第3号海底通讯电缆蓝线是国内通讯的重要基础设施，海底通讯电缆受损将使台湾本土和澎湖间的电话网络宽频通讯受阻，中华电信为此支付超过1700万元新台币维修费用。 台湾周边海底电缆损坏事件频传，监察院报告曾揭露，2019年到2023年国内海底通讯电缆发生外力破坏或受损共36件，每年平均故障约7件，其中2023年甚至高达12件，为历年最高。而今年前两个月海底通讯电缆损坏多达6次。为防范中共借权而货轮破坏台湾周边海底电缆，航港局已列出了96艘权宜轮黑名单，由海巡署依威胁程度做分级监控。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国船长被判3年监禁合不合理呢？你认为这个处罚太轻的请打1，处罚正好的请打2，处罚过重的请打3，要索偿1700万维修费的请打4。11号是中共当局确定的所谓器官捐献日，当日在中国微博、知乎等社交平台，网友相继转发有关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实习医生罗瑞宇离世事件的信息，并要求彻查真相。微博名为天雅茶的网友表示，罗瑞宇离世后，电脑和手机数据全部被删除，但是他父母找专业人员恢复了这些数据，揭开了湘雅二医院非法器官买卖的手段。例如病人进入急症科后，给病人大脑注射药物，防止病人苏醒，令脑功能丧失等等，然后摘取器官。该网友还透露，罗瑞宇电脑和手机恢复出来的文件，打印出来的 A4 纸有1119页之多，重达16斤。罗瑞宇花了3年时间收集，用生命换来了医疗勘获材料，包括失踪人口的秘密、脑功能丧失的大话等等。罗瑞宇家属筛选出59份他们认为明显有问题的，寄给卫健委进行举报。其中有一个捐献器官的是11岁的学生小吴，被送到医院里面定性变成脑休克，签字的是他的所谓父亲，但这位父亲姓谢。还有一位学生入院和捐献的原因都是脑功能丧失，家庭住址填写的竟然是派出所。还有网友披露，这些资料显示学校亦参与这件事，通过给学生体检的方式掌握学生的血型及身体情况。现在的学校免费检查很多都是为了获取信息。罗瑞宇父亲发影片说，在他们举报资料寄给卫健委后，湖南当局及医院人员先后几次找到他们，要求他们协商用钱解决，给他们1500万元，被他们拒绝之后，湖南当局又和四川警方一起找他们，讯问是不是将这些资料透露给了记者和境外人员，并威胁他们删除影片、关掉账号。网友评论称，医院救人的地方变成了屠宰场，治病救人的人变成了屠夫，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可怕，这个丑闻太大，不准许大规模报道。这件事其实涉及到全体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不是一个个别的事件，不是一家医院可以做到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表示，中共的公民自愿捐献纯属大话，中国是全世界器官捐献最低的国家，中国人的观念是人离世后入土为安，要保存整个身体，对身体的骚扰、器官的损害是对离世者最大的不敬，而且还会被亲属家人导致恶运，这个就是中国人不愿意捐献的原因之一。亦不可能因为中共的一纸官方文件、一个政策就会令全国人改变观念，这个是不可能的。罗瑞宇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一名实习医生。2024年5月8号，罗瑞宇在湘雅二院附近地质家园屋苑一栋楼坠楼离世。事发后， 医院先提出了给家属20万元的补偿，被拒绝，又在2024年5月17日同意支付85万3千元补偿款。家属为了拿回罗瑞宇手机和电脑，最终签下了保密协议。之后家属找人恢复了罗瑞宇电脑里面的数据，发现了大量和器官有关的材料。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元博士讲，中共应该就是要天收了，所谓天灭中共都已经开始有迹象出现。这个丑闻令人听到毛骨悚然的事，一单单慢慢爆出来。其实这个只是开始，民间都有句话讲，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出的。中共做的事没有人性，没有底线，真是超乎你想象。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刘讲，目前国际学术期刊已经拒绝发表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一种移植专业的学术论文，它的器官来历不明。因为国际伦理要求自愿捐献，你违反任何人的意愿，将其他人器官拿走去做换身体零件，等于是谋杀，是一个犯罪。近日，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北京会见中共党魁习近平，被爆出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出席招待晚宴。专家分析，习近平大势已去，习明泽可能受到边境控制。8号，白罗斯通讯社报道，白罗斯第一副总理斯洛普科夫接受采访时透露，卢卡申科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全家共进晚餐。他特别引述了习近平的话讲，女儿将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和一位外国领导人共进晚餐。习明泽1992年出生，曾就读美国哈佛大学，鲜有露面。美国右派网络红人卢默之前在社交平台呼吁美国应该驱逐习明泽。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来，习明泽过去所享有的那一种极其特殊的待遇已经没了，他已经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子女。在这种情况下，老朋友上门见个面吃个饭，他习近平将自己的太太和自己的女儿叫出来一起陪吃饭，他已经完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看这件事，释放出来一个非常清楚的政治信号，就是习近平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很可能已经实质上失去了他官方权力和官方的身份。旅澳学者李元华讲，习明泽露面参加晚宴，亦可能是回应前一段时期说习明泽还在美国，或者是最近习失势，习明泽回到了中国，他可能亦受到边境控制，没有机会再回到美国。习近平4号会见卢卡申科之前，已经两周未公开露面，而会面选在中南海，不是钓鱼台或大会堂，亦一度引发猜测。李元华认为，按照中共规定，高层领导人的子女一般不会参加外交事务活动，如果习明泽参加了，讲明确实这个是一个家庭宴会，从一个外交会面变成了一个家宴，亦讲明习近平可能失势。现在已经不代表中共最高层去和外国的首脑会面。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失势呢？如果你认为是的，请打 yes， 不是的请打 no。 多谢你的参与。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